今天是我们白法的第十讲啊。那么本来照我原先规划的进度呢，今天其实就要进到那个这个六种无为的美因门呢、啊。那本来没有打算写这个白板的，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还是写给各位一个书面上的概念啊，因为。也跟各位大概先讲过了，就是这一段呢是来自于《成唯识论》呢卷二啊，卷二。如果以这个十六开本的法本呢、啊，是在第总页的第五十五页啊，总页第五十五页。那么我把它分成两段，前段破，后段立。那么上礼拜我们在这个白板当中写的呢是破无为。那么这也就是成唯识论一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他一直掌握的一个破执着的关键，而且要显明他明言假施设有的观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立无为法六门的时候呢，他总的结论是什么？在这里，故诸为法非定实有，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总标啊。可是既然你说没有不是实在的有，那你为什么讲有六种呢？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依法性来介说的时候呢，它的非一非义。好，我们等一下再以每一门来讲无为法的时候呢，就会透露这些消息跟观念。所以我觉得还是给各位一个书面这样子的，我还是简单的导引各位呢，把这段文有一个概念，但是我不深讲，但是我在整个六门无为讲完了以后啊，跟各位讨论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就这张表，整个来总复习，因为它是我们观无我、观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门啊。那我们也要由这个观点来去了解白法的每一门它的自性跟业用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后面。那么在看这两张白板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回忆一下上个礼拜我写在白板的这张表得到两个结论是什么？各位还记得吗？有得到两个简单的结论是什么？什么东西不可得？无为法不可得。还有呢？什么东西都不决定？无为法的性不决定，很重要哈。性不决定，性不决定包括什么？不能决定它是一啊，不能决定它是一啊。你即便开了六门，好，或者是简别跟非简别，我随便抓两个啊。比如说，等一下我们就要讲简别跟非简别，我就先把结论先告诉给各位。简别跟非简别虽然讲成两门，那你不能说这两门是异的，是不同的，你也不能讲它是同的。这个性是不决定的啊，所以有为法不可得，并不是说它没有，而是说这个法并不别于色心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实在的无为法。刚才那无为法是什么呢？无为法其实是有为法的自性，有为法的体啦，应该这样讲，是有为法的体性。那么就它的法性而言呢，它又不能够说有六，也不能说只是一，因为这说六说一其实都是执着，所以他破执着的立场是非常坚定，而且很彻底的哈，非常彻底的。所以他破执着的立场其实跟中观是一样，非常的怎么讲固执，非常的决定要这样子破下去的啊。但是在唯识的立场，他就会更圆融一点，就是说先随顺有啊，用随顺有的立场来显明他的空啊，显明它的空性。所以有一些研究唯识的人也就说，其实唯识也是中道，唯识也是空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一门也当然一定是这样看法的，那我也觉得有义务要跟许多初学唯识的人或者是老参啊，针对这些观念我们来做一个基本面上的探讨，免得我们对这些名相啊都会流于囫囵吞枣的认识啊，这些认识其实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里面的内容。那基于上个礼拜的那张结论是得这两个，那我们来看看啦。那既然不可得不决定，那么为什么你说有这六门呢？他说因为这两种的原因说有， 啊，所以他在后半段的这文的时候呢，我尽量是引的，我当然会去掉一些中间联系词，当然我还是建议各位一定要去看原文啊。那我斟酌的哪些原文把它舍掉了啊，是为了画表的方便性上而言啊，但是你们还是要依本文而定。所以它有两门来说有，一个是说依四辩说有，四辩以后我们会谈，这是唯识里面非常重要的理论。那么依这个来假施设为有啊，不是说无为法是有的，是假施设的。那么什么叫四辩？这边就画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让各位了解什么叫四辩。我们讲什么是变现啊，这是为事所变啊，为事所缘，事所变。那么事所变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据我们有过的种子，成文说明就是指名言种子而变。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法，必然我们对这个法在过去有熏习种子啊，有熏习种子。那么根据过去所熏习这个法的名言种子呢，我们随着境界分别有相啊，分别有相。就像这个我以前常常出国嘛，每次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对方客户就会安排接机啊。那如果这趟飞机下来就我一个华人，那人家接机的人很好认，那万一下机的时候就一堆长得很像东方脸孔的，人家也分不清你是新加坡人还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所以搞不清楚。所以他那个来接我的司机就要这边认半天，对不对？那我们在彼此的在上飞机前就会通电话，我穿什么衣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随着这些东西来进简单的沟通。于是你就会看到下飞机的时候就一堆人在那边拿着板子写一个大大的名字，对不对啊？你就要看得懂他写那个什么东西，写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字，你就依着他所写的字来认啊，提着你的名字的那个卡片是他，那他也要随着你跟他讲的你穿什么衣服啊等等等等，这些对于你所描述的名言呢，他来造作一些像，依那个像当作模板在飞机场认你嘛。所以我们双方是不是就根据一些名言种子来造作一些像，对不对？对于我们所要分别的境界呢进行拣选，进行拣选，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随分别有像。那么这种呢经过个几次还要继续熏习有力量啊，继续溯习的意思就是说溯熏习，就熏习过两次以上啊。那么于是呢心等身，这个等呢是等流的意思，等流以后我们会再详细讲到，就是反正就是鸡生蛋，鸡不会生鸭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一定跟它的属性相同的，这叫等流啊。心呢就等流生出了好像那个东西的那个相出来。为什么叫做四相呢？这边做两个定义，何谓好像那个相呢？是前后相似，因为呢它是前相灭后相生的啊，因为这个相都是刹那刹那刹那这样变的，前后相似。就像我廖成林跟大学时候的我跟念小学时候的我肯定那个样子长得不同嘛，对不对？可是我这个大头我连小学的同学都认得，那天搭公车到福华饭店去赴一个约，然后呢就在佛光饭店下车，因为佛光饭店旁边有雅马哈，就是那个钢琴的，那我小学坐我隔壁的小学四年级的同班同学他坐我隔壁的，我还记得他的外号叫做恰杂啵，希望他如果万一有听到录音带不要怕不要骂我，反正你们不认得他，那个恰杂啵就坐我隔壁，每次他就画中间线，我只要靠去一点，他不是打，他是用捏的捏的，我这边都是黑青一块一块的，就是这么一个老同学，几百年不见了，我们都已经快五十的人哈，哎，就这样子下去之后，哎，我看他也好像认得啊，因为冤家债主嘛，哎，他看我也好像认得，当然我觉得那个话很老调，你是我高中同学，不像，你是我中学同学，不像，认了半天总算是，哎呀，这是我们小学同学，这认得是不是？前后相似，但是虽然不同了，像改变很多了，可是就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因为印象深刻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应该可能有机会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根据一些前后相似的征兆，然后呢就认为无有变异，应该是同一个人啊，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以呢依着这两个条件呢，我们假说为常，假设他跟过去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啊，假设，可是他的个性变了，对不对啊？他经过了 岁月的沧桑，你对他过去的印象不见得这个时候是有效的。好，但是基于一个固有之情，你们还是会有一点亲啊，就是一点亲近的感觉。那一直亲近的感觉，我就接受了，我就接受了这种状况，就是同一个人，同样一个人。所以呢，这种到了国外啊，我也常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在纽约街头，刚刚出地铁就碰到一堆老中，我就远远避开他们，然后我跟老外在聊天，他们也不确定，因为他们大概迷路了哈，想要去 Manhattan 逛街，然后大概迷路了找不到，然后他想找一个人，他又英文又不会，他大概在旁边在望我望了半天，想要判断我是不是台湾人。然后呢，因为我都一直讲英文嘛，我的英文腔调还可以，所以他们也不太敢确认我是不是新加坡人，会不会讲华语不知道，但是就在旁边这样子等。等到我接了一通台湾来的大哥大，终于他确定那是台湾人啊，所以他就过来，底下这个话不能录，反正就是叉叉话，还有录你叉叉的打我屁股，炸成你台湾人都炸共的货啊，好啊，他把单半缸，他就是这样。但是他讲那个脏话有没有骂我的意思？没有，他只是表达他那个等了好久，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的心情而已。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名言当真，就不好玩了。名言我们都很清楚，都有很多的什么假设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要透过那个假说来了解它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作为一个成熟在人际关系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弄到维士里面非常重要。维士非常强调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好像真的一些交流的过程当中来认识假。那个假不是虚幻，假不是虚幻，是我们心中在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上都必须要依赖一些假设。我们不能不依赖假设，不依赖假设我们认不得了。所以这些假设呢，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过程，这是事变这个理论。好，那这个记得哈，等一下我们讲每一法的时候，每一个无为法的时候，其实这个观念都会反复的让各位来思考一下啊。第二个就是依据法性，依据每一个法的法性来说它有，啊，就是法的自性来说它有。那么我们讲啊，这个六门无为啊，就是色心等法所显的真如，对不对？我们讲过了。好，既然它是所显的，就表不是它不是独立色心之外有一个法嘛。好，所以我们说显的。那么这个显出来的真如呢，有无俱非，心眼入觉，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不能说它是有，你不能说它是无，但是你要用任何言语来形容那个东西，照理说是说不过去的。这个是就圣义地说的。如果就圣义地要来描写一分真如是不可得的，对不对？是绝诸名言的，离世俱绝百非的，你一说一动念就错了，这我们经上都这样讲。但是不讲，我们这些笨蛋凡夫又不懂嘛，所以还是要依着世俗地施设。所以呢，施设出来的法呢，与一切法非一非异等，等就包括什么？等就包括什么？还有什么？非一非异等还有什么？哎，不生不净，还有呢？不垢不净，还有呢？不增不减的，还有呢？不来不出，哎，八部中道加染净，这个就是在这边，啊，就是离两边的意思。你不能用两边来认识这个法，它跟一切法，所谓一切法是指有为法的意思。这个无为法的圣义地的，在世俗地的施设上，其实虽然说有名相，但是它不能够说跟有为法呢是一是一啊，有生有灭，有增有减，这些都不能说。可是我们怎么样从它每一门的无为法的戒说定义当中去了解这个八部中道的道理啊，或者是这个三自性三无性的道理，这个是我们要借由名言戒说来了解的。那这当然要透过我们一点点悟性，那这个我没办法教各位，我只能跟各位讲要这样观察，你们就试着随文呢，自己去思维啊，自己去思维为什么要这样子。那我当然尽量会报告我的心得了。所以呢，他说是法真理名，故名法性，这个是法的，这个就是法的真理。所以它是借由八部，就是借由这个显出不生不灭的这个真理，显出这个不来不出的真理，显出这个不依不依的真理。 所以他重点不是跟你讲什么叫做无为法，而是重点在跟你显出这个法性具备有这个道理，所有的法具备有这个道理。而你要懂这个道理，就忘了什么，就不要再去记得有六门无为了。六门无为只不过是六种方式让你体会什么叫无为，不是你要去分别啊，这个叫做这个，这个叫做这个，这个叫做这个。你得权，那得鱼就要忘权。那我们经常一直告诫世尊，告诉我们对法的学习，这样的观察是要这样子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借由这六门了解这个的真理，这个真理是骗一切法的真理啊，骗一切法的真理。如果我们真的守住这个真理的意义的话，那我们在对一切法的态度上就会出现不执着的一种宽容度。那那种宽容度会让我们更有气魄的去承担更大的责任，然后呢发长远心，发真正追求究竟成佛道的一个无上正的正觉的心啊，那个就是菩提心，无上的菩提心啊。这里就是这样接说的，这就是法性。所以呢依着这个法性呢来说，有总共分为六门啊，简单的给各位定义啊，这是论上说的。什么叫虚空无为？虚空无为就是离诸障碍，我觉得这几个字都是非常关键的，离障碍。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没有，他就说虚空无为就是离诸障碍。那什么叫做则灭无为？就是由减则力，减则力就是慧，慧心所的定义，就是由慧灭杂染，究竟正慧啊，究竟正慧。所以呢，减则力就是正慧的意思，就是正慧的意思，对不对？好，非则灭是什么意思呢？是不由这个啊。那么透过两门来观察，一门呢是本性清净，等一下我们会说，书上呢是讲理性自显，然后呢圆缺所显，有两门来显这个非则灭无为啊，这是各位要记得要点在这里。那么不动灭无为，我上回也跟各位补充过，其实最好认识它的方式是从受，从受，它跟享受灭是只在受心所上的灭，享受灭还多了一个想心所的灭。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继承说是苦乐受灭啊，苦乐受灭。这边呢是享受不行，除了受不造作之外，行是造作的意思，或造作或牵流的意思。受心所不造作之外呢，想心所也不造作。当想跟受两个心所都不造作的时候呢，称为叫做享受灭。借由这种方式去体会无为是什么啊，不是有一个不动灭无为，也不是有个享受灭无为，是借由不动灭去体会无为是什么，借由享受灭去体会无为是什么，借由虚空去体会无为是什么，乃至于借由则灭跟非则灭等等这五种方式去体会什么叫做无为啊，什么叫做无为啊。我礼拜五有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我要你知道什么是恶，我可以说四减二就是恶嘛，我可以说六减四也是恶，对不对？我可不可以用很多种方式让你知道恶是怎么产生的？可是你要问我说恶为什么有这么多种，我说恶也没有很多种，恶就是一种啊，恶就是恶啊，你懂意思吗？我大概用这个例子给各位体会一下，我们增加很多种方式是方便，可是不因为立了更多的方便让我们去认识无为，就觉得哎呀无为法怎么有这么多种，不是这个意思，是借由这个过程让我们来体会，体会对方的一个用意，对方的一个用意。好，那真如无为是什么呢？真如无为这个夸胡是论上没有的。以上这五门呢，都依真如假立啊，都依着真如假立。那真如是什么呢？既然依着真如，所以这边要画个 underline 会比较好一点啊。都依着真如假立，那真如是什么呢？真如也是假施设名。啊，这边就世俗地上说，他也是在世俗地上呢，他也是假施设的名。好，那么这边就分成假施设名这个意义上呢，就分成四科来解释。第一个呢，遮波为无，故说为有。啊，这边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先不说了，各位记住就好了。遮波为无，故说为有，听到不？听到不？遮波为无。遮波为无就是小朋友一样啊，没有是说你们看不见，懂吗？那我说没有，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加拿真的没有，我怎么会说没有？你们看到你说有，有一只手吧，行不行呢？那我如果遮了个东西跟你讲没有，那表示我讲没有的背后，手掌的背后有一个有嘛？啊，你听有无？有没有个怪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语言玩逻辑哈。如果真的没有，我摆个手在这边就是有，因为你看到有手嘛。好，我再讲一遍哈，这个意思懂吗？那我要遮一个东西在这里，我说没有，那肯定不是指这个手有没有，是指这个手遮了一个东西，你们看不到。你们要猜也不见得，如果你们不是事先看过，也不猜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但是总是知道有嘛。当它可以遮波为无的时候呢，表示遮波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嘛，懂意思吗？哎，这就是欲盖弥彰的意思。你讲对很多事情就欲盖弥彰，啊，你讲越去讲没有啊，就是越是有嘛，啊，就是有这个意思啊，只是不确定那是什么而已啊。那么遮执为有呢，故说为空。遮执为有，遮执为有是什么？它是有的，它是为有的。可是呢，我现在要遮这个。这个字应该改成红字，遮执为有，因为呢，我要浅执着，我要浅执着，啊，我就不希望你因为执着说有，它是有可以没有错，但是我不认为我要浅的是你的执着，所以我说空，我说空是说执着是空的，因为执着是心法，是不可得的，是不决定的，我们不能说它是有嘛。啊，法可以说是有无，可是你心怎么这个执着可怎么可以说是有呢？所以我说这个是空，心的执着那个自信是空，啊，所以各位要试着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般若中观也是这样讲，唯识也是要这样讲，这些各位要去习惯我们平常不是很熟悉的思维模式，啊，这思维模式是要去进一步深入唯识观，深入般若中观一个很深入的基本观念哈。那么为了要避免我们认为这个法是虚幻的，所以呢我们说为实，我们说为实啊。比如说学唯识就怕有个毛病呢，就是看到一辆卡车迎面而来，你就硬要说它是虚幻啊，不弄矿买矿买细，为了怕这种后遗症，所以跟你讲说对，作用是实有的，作用是实有的，对不对？所以呢是这个意思。那么但是你所看到的实相，你能够分别有或无这个能力呢，并不是虚妄颠倒，并不是虚妄颠倒，所以称为真如，所以称为真如啊。比如说我就爱举这个例子，就是手的垂倒的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其实是跟你讲，你说这个是正这个是倒，其实是指名言的差别而已啊。所以这些差别呢并不是假的，并不是假的啊，整导你说它是无名或者是真如，只是名字的差别而已，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真如啊，没有妄导这件事情。你只要不用名言去做分别的话，没有虚妄颠倒的问题。那么用这个四门呢来体会什么？体会大圣唯识所讲的中道，并不同于其他宗，就是其他学派所谓离色心等有实常法，就实在常一的法啊，这个法就叫我嘛，对不对？这个法就叫我，所以呢，既然不是这个，那就是无我。所以大圣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佛法呢，讲的其实都是无我。那么唯识呢，就比较不是那么快的讲无我，他就讲无自性啊，这个都是相通的。所以呢，这个有实常法呢，外道呢也说它叫真如。所以呢，真如这个名字长得是一样啊。不过呢，大圣唯识的说法说真如啊，说无为啊，其实是跟其他宗派讲的真如是定义上立基点上是不同的。所以呢，依着以上种种的辩证呢，我们得一个结论：故诸无为非定是有。这个也是我们这段文的总标啊，花了这么长的一段文，其实也不是很长了啊，但是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立法而没有那个法。我立了一个法在那里，其实没有那个法，可是您这个法呢却是很有它的大的作用的。好，我们借着这个过程当中来体会，这样各位知道吗？所以我先浅浅的讲啊，因为这个我想还是讲一下，帮助各位去体会等一下履历跟各位消的文的内容哈。 好，我们接着就进到这个文的内容来，我们就请余立理事长上来。阿弥陀佛。
请翻开法本第256页。今天我们要进入无为法了。那首先，我想还是再强调一下，无为法并不是在有为法之外，另外有一个法，它叫做无为法。老师讲过很多次这个观念，无为法它并不是和有为法相对，有一个法叫做无为法。老师刚才在说黑板上的表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观念，老师刚才是这么说的，老师说不别于色心之外有一个无为法，那么既然无为法不是另外在有为法之外另外有的，为什么我们不但要说无为法，而且还要说成六种呢？老师也说了，刚刚才说的，其实这六种是六种方法、六种方式或者六种门径，让我们经由不同的方式来体会什么是无为法。老师也说过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非常有力量。老师说过，说其实法当体都是无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有为法其实在当体，就在有为法的当下，你看到有为法的生灭相的时候，它当下就是无为的。这个无为指的是它的法性或者是法相。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举例子是说，就像波涛一水，波涛能够离开水吗？我们晓得是不能的。海里面大海起了风浪，有了波涛，这个波涛能够离开水吗？是不能的，不能离的。波涛是它的海的海水，这个水的一个差别相而已，只是一个差别相而已。而这个差别相它是不离于它的体的，也就是有为法这个差别相其实是不离于法性或者是体，也就是无为法的。我们有很多的例子都在讲这个，比如说瓶瓯也常常用，瓶啊盆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土做的或者其他什么材料做的一样，只不过它的形状不同，形状不同它就可能有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它的体都是相同的。我们也常常用水，水有不同的形状，有液体有固体有气体，但是它都是水，它没有改变，它没有消失一分一毫，但是它的形状都改变了，而且它的作用也都改变了。所以有为法和无为法实际上是非一非异，很明白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它是同样的体，所以它非异，但是它的相状都不一样，作用都不相同，所以它也非一。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前面我们在读前言的时候有一个很好，我默学自己觉得非常好的地方是简老师他说，假如我们都只知道有为法而不知道无为法的话，那是画地自限。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无为法而不知道有为法的话呢，那更糟糕了，那是自觉。还记得吗？还记得这个文字吗？看谁比较找得快。
比赛哦，比赛哦！
哎，我今天下午自己在看的时候，一早就找到了，一秒钟就找到，多少？254。哦，就是前面呐、啊，就是前面一页而已啊。假如只认无为，比弃有为，这是自觉也。这很明显，我们说过，无为法在哪里现？无为法是在有为法上面显示， 无违法在有违法上面显示，我们要在有违法上面知道，其实生生灭灭的有违法正在显示不生不灭的无违法。假如我们理上面知道了无违法，然后我们就觉得无违法大概是比较殊胜一点，比起有违法的话那是自觉。因为无违法假如不透过有违法去发挥它的作用的话，无违法本身就搁在那个地方，它没有任何作用的话，还没有，其实又有什么差别呢？假如我们执着于有为而不知无为的话，这又自化了。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众生，我们就活在生生灭灭里头，我们只知道有为而不知道无为的话，这实在是画地自限。事实上在这个地方默学的体会很深。假如我们都在有为法底下过日子的话，其实真的很可怜。假如只在有违法底下就这样过日子的话，说老实话，结果只是死路一条，谁能逃得过呢？死路一条大概只是说的比较难听一点而已。但是假如我们不着于有为，我们知道有为的当下就是无为的话，那么马上就海阔天空。我是觉得有这个感觉，马上就觉得海阔天空，悠游自在。有为法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它的差别其实不大。在这个差别底下，假如体会无为的话，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海阔天空，那个自由自在的感觉是蛮分明的。我们下面就开始讲这面无为吗？
没有，继续。
那就请看256页，我们分成六个无为，一对一对的来说。第一对讲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所以请先看256页二，则灭无为。则灭无为又称作宿灭无为，宿这个字指的就是慧心所，就指的是慧心所。和我们说则就是减则力，减则力指的是我们有减则正慧的能力，所以则指的就是减则正慧而住的意思，慧。所以假如用宿灭无为的话，慧就是指的慧心所。灭呢，灭是极灭的略称，所以灭就是极灭。极灭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极灭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涅槃的意思。所以我们再把涅槃的意思复习一下，在我们唯识法相中里头，涅槃说有四种，请翻开257页看看是哪四种。257页里头涅槃123，看那个小阿拉伯数字，只有写三种啊，那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个涅槃我们又把它放在非则灭无为的理性自显下面，也就是说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它不是经过则灭，它不是经过我们减则正慧而住，所以就烦恼习灭，我们不是经由这种方式才有的。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是本来就有的，它不经由则灭而来，所以把它不放在这个地方则灭无为的向下。那在则灭无为这里呢，我们就只有放好这个一有余一涅槃，二无余一涅槃，和三无住处涅槃。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的来解释。第一个有余一涅槃，请看法本上的文字，乃三乘无学断烦恼障，证得深空所显真如，即此真如。这里有一个排版上的错误，请改过来。即此真如，一义假名有余一涅槃。我们先消文哦。三乘指的是声闻、缘觉和菩萨，这个是三乘。无学这个地方，接下来讲的是三乘无学断烦恼障。这里断烦恼障指的是断俱生我执，俱生我执。所以这里的无学指的是阿罗汉和八地以上的菩萨，因为在入出国和出地的时候就已经断了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 那到这个地方要断烦恼障的俱生我执，这里的无学指的就是阿罗汉和八地以上的菩萨了。所以这个地方三乘无学断了烦恼障以后，就会证得身空。身空指的是人我空，断烦恼障就是我们说贪嗔痴的永灭，贪嗔痴的永断，这个所显的真如叫做有余一涅槃。有余一的有余一的意思是说，贪嗔痴这个烦恼已经永断了，但是这一期果报生的这个业报生，这个生就是分段生死的这个生子啊，因为这个还没有这个分段生死的生子还在，就这一期的寿命还没有结束，这个生子还在，所以这个叫做有余一，就是还有一个生子有余一涅槃，这个有余一是这个意思。请看观号里头，以其身智果腹尚在，为依苦依苦依苦依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五蕴身呐、啊，这个身子，这个叫做苦依，就是这个身子，所以称为有余依涅槃。那现在继续吗？
继续。这边有夸胡啊，讲到以其身智果腹尚在，为灭苦依，故名有余涅槃。那是据舍论里面的一段文呢、啊。它里面讲的苦依就是我们五蕴行苦所依啊，所依也就是我们的正报身、啊、这个四大的正报身称为苦依，因为这苦依还没有灭。那么这个苦依没有灭呢，就没有办法显出身智果，指的是三身四智啊，三身四智以及呢三乘的果位啊，三乘果位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菩萨究竟就是佛的果位。这些果位呢，因为这一个苦依就是五蕴我们有漏的这个身呢还在的缘故呢，所以它没有办法显啊，没办法显，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一个限制。那这样的一个呢，就叫做有余一涅槃的状态啊。好，下一门。
第二个无余一涅槃，好，无余一，我们说有余一是指这个苦一还在，就是这个五蕴行苦所依的正报身还在。那无余一就是这个正报身，五蕴行苦所依的正报身也不在了。请看文字，乃身智都泯，好，都泯，就是泯除了，永无三界苦因。三界苦因是什么？三界苦因是烦恼障，也就是贪嗔痴这个根本烦恼，这个三毒。没有苦因，当然就没有苦果。这个苦果是连一起五蕴的果报身都没有了，这个苦果没有了，这时候所显真如，即使真如一义假名，无余一涅槃。第三个无住处涅槃，这个无住处涅槃，刚才的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在感觉上面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好像就有了两边了。好，这个地方无住处涅槃就把这两边举出来，显出一个中道义。我们看底下的文字就知道，举这个有余一无余一两边来显一个这个无住处涅槃的中道。我们请看文字，这个无住处涅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真理。我们讲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不是经由则灭来的，所以我们不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则灭无为，我们要把它放在下面的非则灭无为里头。但是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不是有余一涅槃，也不是无余一涅槃，它不是经由我们三乘无学断烦恼障啦，或者是这个正报身五蕴的正报身都泯除掉啦以后才能够显出来的，不是这样子。这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是就是原来本来就有的，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也就是说这个法性啊，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见也好你不见也好，这个法性这个离体的本身它是本来就有的。其实它是不管你在那个地方造作也好离造作也好，它是不管你因缘起因缘灭也好，它本来就是湛然不灭的，它本来就是清清楚楚在那里的，它不经由你则灭也好，或者是什么有生也好无生也好，它本来就清净，本来就存在的，这个真理由初二障，这里二障指的是烦恼障及所知障，方能圆显。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本来自信的清净涅槃，我们不知道呢？是因为我们被二障所障，我们被二障所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有为法的当体都是无为的。简单的说，一切法本来都是无为，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见这个理呢？我们完全是有眼不见这个理，我们不见一切法其实都是无为的，是因为我们被二障所障。经上常常说的，我们的明珠啊，我们这个珠子啊，我们的这个本来自信清净涅槃，这个珠在泥里，处于污泥。这个珠处在污泥，这个珠子会被污染吗？其实不会。珠子虽然处在污泥，但是珠子的造性不失，珠子的造性不会减损一分一毫。只是因为现在这个二障，烦恼障及所知障，或者说二执，我执、法执，让我们不能见它。这个不能见它，不能见它，是从我们自他来说不能见它，而不是从珠子本身来说。珠子本身才不管你见它还是不见它，与它何干？它就在那个地方，造性不失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出二障，我们要在所知障、烦恼障里头出来，出来，断掉所知障、烦恼障，从二执、我执、法执里头出来，我们就能够圆显这个本来自信的清净涅槃，就是那颗我们的明珠。接下来，大悲般若常所辅益，以般若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以般若即大悲故利乐有情穷未来际，以大悲即般若故用而常及，故复一义假名无住处涅槃。这个地方讲的是涅槃，我们说是不生不灭，可是不生不灭难道就是无所作为吗？不是的，不生不灭不但不是无所作为，而且是要大有作为，但是这个大有作为又要不执着于作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在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哦，我就很喜欢回想到我讲的那个生死旷野那个故事。老师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我稍微补充一下啊，等一下再跟你讲。在这里呢，我们比较要注意到哈，我们读文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前后文的关联性。我想考试一下，请问各位啊，无住处涅槃，它要处理的障碍跟有余一无一有什么差别？啊，有什么差别？各位从文当中找，有一无一，他只要处理什么障碍？啊，处理什么障碍？
一个就是贪嗔痴，一个就是贪
嗔痴
已经过了，
还
要再多一个所知障。
啊，对对对对对，前面呢是处理烦恼障，再断苦一，苦就一就是这个正报，对不对？那正报身这个我们不是重点，他的障碍呢主要是烦恼障。啊，这是障碍有余一跟无余一两者的主要的障碍。那么无住处涅槃的障碍要出离的，包括的烦恼障之外，还包括什么？所知障。那所知障是用哪一种空观来破的？那种空观破的，法空观啊，是用法空观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要去回想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啊，记得我们每次只要往后多讲一品啊，多讲一分啊，多讲一章一节。都要自己回忆过去学过的东西，然后呢在这边一段一段当中就知道这两段中间什么地方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然后在它同义之间呢去找到其中的关键是什么。那这个关键呢很可能就是这个法相啊，它在意义上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着力点在法空，能够去断所知障啊，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所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得到的效果就是不去造业了，不去造烦恼业出来了。啊，所以所知障的断除能够对我们新的烦恼业不造 有具备有永断的效果。但是既有过去啊，过去积留下来的烦恼障呢，还是要学着有余一无余涅槃所要修学的法一样的，是相同的，懂吗？是相同的。有别的只是在所知障断除的上面呢，它是借由法空观，那么让这个执着破了以后呢，它未来因为见断的关系，见是顿断的关系，在修断的过程当中的烦恼不再造啊，烦恼不再造，那么当然旧有的烦恼呢，旧有的一些这个障碍呢，就是随缘消了啊，有个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行菩萨道的过程，所以后来才会谈到般若啊、大悲啊，那都是讲行菩萨道的种种啊。所以这边其实就在讲这个意思。所以无住处涅槃不一定要你这个正报身心都灭去了才算是涅槃，它我们在当下你只要有这样的心地功夫，你就可以体会这种涅槃的味道。好，我们就交给李立学长把你那个旷野的故事。
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我记得是第一次，我们第一次在讲白法的时候，墨学就讲了一个树藤的故事。那个树藤的故事非常简单，在我们在那个哈再讲一遍，非常简单的讲，就是在旷野里头哦，我们说生死旷野里头有一个狂象，发狂的象在追着一个行人，而这个行人的逃无所逃的时候，发现在这个旷野里头有一棵枯树，沿着这个枯树有一棵树藤垂到它下面的枯井里面，枯井就是没有水的井，所以他赶快攀着这个树藤就落到井中去。可是没有想到，在井中原来是他的暂时所依的天堂吗？不是，井中下面有三条毒龙，旁边有四条毒蛇，而他现在所攀附的这个树藤呢，这个树藤又有黑白两只老鼠在啃食着。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居然树上面有一个蜜蜂窝，而蜜蜂呢，蜜蜂这个时候滴下来，这个蜂窝上面现在滴下来五滴蜂蜜，这个人刚好嘴巴开开的时候，这五滴蜂蜜落到他的嘴里，就是这五滴蜂蜜就让他暂时忘记他现在所处的环境。这五滴蜂蜜表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五欲六尘，五欲财色名食睡，或者是色声香味触，五欲比喻的就是这个。我们那时候速成的故事在此打住，对不对？没有再说。可是我不晓得同学和我是不是一样会觉得心很慌？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心很慌，因为没有告诉我答案，我要怎么办？我暂时这五滴蜂蜜尝一尝，有一个甜味没有错，但是难道我就会忘了下面有四条毒蛇？下面有四条三条毒龙，旁边有四条毒蛇，而黑白二鼠正在啃着这个我所攀附的树藤吗？应该不会一直忘吧，哈，忘会忘，但是应该不会忘。但是结果在哪里呢？我的生路在哪里？这个故事没有继续说下去。然后我又读到一个故事，也是从生死旷野开始，我就知道大概是希望来了。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还是一棵树，刚才是一个枯树，有一个树藤垂到一个枯井里，现在在这个生死旷野上面有一棵大树，是一个枝叶繁茂的大树，无限生机的大树，这个树经上说叫做菩提树王。接下来他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不能成就诸佛菩萨正等正觉。我觉得这个故事再来对照我们这边说的大悲般若常相辅益，以般若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以般若即大悲故利乐有情，穷未来际，以大悲即般若故用而常极，故复一义假名无住处涅槃。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那种感动很深很深。以上三种涅槃都是灭父灭障、 好，灭父指的是灭烦恼障，灭障指的是灭所知障，而得者故为则灭无为所摄。
所以从这边可以得个结论，就是透过则灭无为是要让我们能够经过烦恼所知障两种细复的减灭呢，能够尝到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尝到涅槃的味道。尝到涅槃味对修行人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啊，相当重要的事情。那涅槃呢也是无为法之一，所以呢去尝涅槃的味道。各位如果想去尝涅槃的味道呢，不见得是要去吃蜂蜜哦，那我们也不是要去到处找个菩提树王，而是根本我们要挑战自己的一个思维上的观念，就是说其实造成我们的烦恼的那些事情，假定没有解决，我们逃开，要不然你就终究不要回来，或者是那些烦恼的众生们不要找上我们，对不对？否则你去外面国外休个假回来，问题也是积累的嘛，对不对？会减少一分吗？减少不了嘛。所以烦恼的熄灭还是要面对问题，好好的把它找到适当的方法解决掉，对不对？让他满意，我满意，大家都满意，这才是一个真正灭细复的方法啊，灭细复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大自在，能够知道说其实悟了烦恼及菩提的这个关键，我们不再怕被烦恼折磨，因为知道折磨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虚妄，是分别有的，是分别的过程。当它如果就是一个对所知障，对我们智慧上的一种训练，那在观点上是大大不一样的。所以在普贤恒愿品当中，它也有菩提树王的例子啊，他也是这个用大杯水灌溉，对不对？那个根深的有多广，就是你披盖的众生越多啊，你的心量越宽广，那个树啊就会长得怎么样，越雄伟啊，越雄伟。那么我在另外一部经上，他就讲说菩提树王有三种利益众生的方式，不是很记得了。第一个他说叶，他说枝叶可以遮阴凉，对不对？那遮阴凉呢，代表这个菩提树王对众生能够绝三恶道的利益啊！你只要能够去求菩提，在这条路上你就不会堕入三恶道。那么花果啊，花跟果，花就代表你能够得了这个各种修行圣贤圣的果位啊，贤圣的果位，那个就是花啊，花所表的利益，就树上所开的花。能够让这一些众生们呢，因为修学菩提呢，能够得到各种圣贤的果位。那么树上花落之后所结的果实呢，那是就近佛果，那就近佛果啊，让我们能够就近呢出离这些，对吧？能够证得无上的菩提涅槃。所以菩提树王这个类似例子，在大小乘的经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普贤恒愿品里面的那段。那个说明，其中呢有几句啊，见血见泪的字，这个剥皮怎么样为止，吸骨为笔，沾血为墨。你看这样的心量啊，开玩笑，我上个礼拜才刚刚把《大品般若经》读过一次哦，《大品般若经》里面呢，就看到最后88品的时候，那个叫做什么菩萨忘了，他想要去见檀无劫菩萨去求法啊，萨婆罗杰是吧？萨陀波伦菩萨，对，他要去见檀无劫菩萨去求般若。你看在那过程当中，他因为身无分文，想要求一个想要去供养檀无劫菩萨的这个供养具，他就不惜在市场啊叫卖，说我这个人随便你要买什么来哦，来呗哦。那魔王呢就用做法障碍所有来往的人听不到他叫卖的声音，可是即便魔王做这样的障碍，还是跟他有缘的一个长者女啊，也感召来的这个第四还是四体还音来考验他。他考验他呢，他说我要你的心骨髓，他照样就开拿那个刀就开始挖了，开始真的就是要这样挖，我就给你好了。可是我就在思维，从常理上来讲，我把这个命根都断了，我拿什么去供养佛呀？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情结，如果你有这个我们人世间的想法的话，请问我断了命根了，我把心骨髓都拿出来了，就现在买嘛，啊，马上交割买卖，我这些东西都交割出去之后，请问我拿什么命？我已经没有命了，我怎么去供养？ 对不对？即便是立怀因那个画作的婆罗门或者商人，给我再多的供养具，请问怎么样能够献给佛呢？献给檀无杰菩萨呢？怎么样去供养这样的大德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其实他要供养的就是这个自信，懂吗？这个当下这个决心，当下能够把身做布施。《金刚经》里面也有讲啊，你的初日分、中日分、夜的后日分，你都把你的身做无量的布施，这样能够见佛的。不是你能够灭了身之后，你做了身的供养以后呢，还有一个命根呢，去捧着供养具去供养佛的。你看，你用身子，类似普贤恒愿品那样子，剥皮为纸。你看，你全身每一个都是供养具，知道吗？你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供养具。当你能够不对它做一个凡夫身形的想象的时候，它在表法以及实际上，在你觉性上所显露的无量无边的功能，它就是那么精彩的供养具。它供养的就是觉性的自信佛。所以不要再用那个看故事、看小说、看神话的角度去看这些表法的象征性的语言啊。它真正的般若是什么？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真正的佛性是什么？就是那一念的觉性，那一念的觉性。你能够泯除对于身的执着，就见了这个觉性，就是对这个觉性的供养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样从刚才李学长前文所谈到的那一根树藤，那根树藤就是命根，挂着命根的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好事情，对不对？而且还是迫在眉睫。你怎么样从这个树藤知道那个树藤其实是菩提树王伸下来的一只手？那剩下一只手，你也应当跟他一样，把这个身子呢就布施掉了。当你能够把这身子也布施掉之后，啊，布施掉之后，你所得到的就是觉性的显发。觉性的显发就是供养的花开了，供养的所有的资具呢，就在这个时候开花结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多去读普贤恒愿品呢，你可以得到这种味道啊。它是什么样的心量？你完全没办法从凡夫的角度去思维这件事情，那绝对呢就是去了执着之后所见的那个觉性。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表法的故事呢，我们可以从这边来体会这里所讲的无住住涅槃，乃至有余依无余依，灭苦依报的那个涅槃到底是什么味道？那个味道呢，就是没有半点迟疑的，啊，心量是无边无量的那样子的决心，就是这个涅槃的味道，啊，那这个味道呢，就是对执着的破除。请问执着的破除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做不出来吗？啊，所以在藏密的修法里面呢，就有所谓的施身法，就是把你这个身子呢做供养具，啊，做供养具，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一种修法的方式啊。那么当然我不是很熟了，那各位可以从这边可以知道，你要破我执法执，绝对不是在理上破的，你的理上的修为能够在这些时候完全都没有这个迟疑的。完全都没有什么迟疑的啊。我就讲了，我可不可以讲李学长早上还是下午的一个笑话，你跌倒了那个事情可以讲吗？
可以啊，
okay，
没问题啊。
因为我们课前都会讨论啊，那这位学长还是很调皮，坐的椅子不是很安分，就是跟很多学生一样啊，前面的椅脚就晃起来，就会用后面的一卡在外面摇来摇去，当那个跷跷板这样子摇。哈，阿给小腿就跌倒，就在那边边讲都出神了哈，就啪嗒人就往后头摔了，吓得我半死，我真的怕，因为那个离墙就很近了，然后摔下来后脑袋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真的就在这个地发生危险了怎么办呢？我就马上大声的讲阿弥陀佛，然后过去把他拉起来的时候，他说：“老师，糟糕了，我跌下去的时候只记得叫疼，嚯，有够疼啊，没记两分，你知道吗？一个有修的人呢，这个可以知道他很有向佛的心，道心很强，非常强。可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迫在眉睫那一刹那，考验出来的功夫是什么？考验出来的功夫是什么？ 就是你对那个命根呢、啊，还有没有那一点点眷恋跟爱？你对命根的眷恋爱，不是表现在口语上或者观念上的执着而已，而是会去叫痛啊！啊，有人哦，听到讲给我哎，听死啊那样，就会叫这种话啊，投胎一。